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陈灵馨，非常的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。这是《真道分解》课程，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。雅各书一共有五章，我要用21次，每一次30分钟，仔细的查考，希望你天天的收听，不要错过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3章第1到第12节，题目是小心你的言语。先来讲一个关于言语的故事。有一个大富翁住在河边的一个大城里，有一天他带着许多的钱要到河边对面的城里买货。大富翁在码头上叫了一条船，动身过河，怎么知道船到了河的中央，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大风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就把船给打翻了。大富翁掉在水里面，又不会游泳，只会伸手乱抓，还好给他抓到了一块小木板，勉强的可以把头伸到水面上来，不至于立刻的淹死，却已经吓得他死去活来。他睁开眼睛四面的张望，发现附近有几只小船，船上的人正在打鱼。大富翁用了他吃奶之力，大声的呼叫说，我是城里的大富翁，谁救了我就给谁1000块钱。有一个渔夫听见他呼救声，就摇过船来，把大富翁救上岸来了。大富翁吐了几口脏水，等他恢复了精神之后，就掏出了100块钱给那个渔夫。渔夫很不高兴，就说，刚才你不是说谁救了你就给1000块钱吗？怎么现在只给100呢？大富翁听了就瞪起怪眼，骂那个渔夫说，你打鱼一天才赚几块钱，现在一口气捞了100块，还嫌不够吗？我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，没空跟你讲这些废话。说完就走了。渔夫心里面很气，可是也拿他没有办法。过了不久，大富翁从城里买货回来，又搭了一条船过河，这条船又出了礁，船底破了，大富翁又掉在水里，就拼命挣扎喊救命。每一次他的头转出水面上来，他就喊一声，我是城里的大富翁，又沉下去了，又转出水面上来，再喊一声，谁救了我就给谁1000块钱。恰好上一次救他的渔夫也在附近打鱼，有人问那个渔夫说，你怎么不去救人呢？渔夫苦笑一下说，他就是上一次我救过的人，他答应给1000块钱，等我救了他上来，他又不让账，只给了100，还把我教训了一顿，如果我今天再去救他，不是又上了他的当吗？于是大家听了都不要去救他。可怜的大富翁说话不守信用，白白掉了一条性命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听一听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3章第1到第12节。
雅各书3章1到12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，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
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语，因为教导别人的人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。我们知道圣人都可能犯错，可是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舌头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不犯错，就能控制自己其他一切的行为，这种人可以算是人上人了。我们可以用六样的东西来形容我们的舌头，这六样的东西也可以一双一双的合起来，合成三大类。第一类，形容舌头的影响力。舌头好像马嘴里的嚼环，能牵动全身，舌头也好像船上的舵，能决定人生的方向。第二类，形容舌头的毁灭性。舌头好像小小的火花，燃烧起来可以毁掉整座的树林。舌头也好像毒蛇猛兽，毒害吞灭我们的前途。第三类，形容舌头的诡诈。舌头好像一口怪异的水泉，同时涌出赞美的甜水和咒诅的苦水来。舌头也好像杂乱交配的树，同时结出感谢的美果和怨恨的苦果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言语不应该这样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言语的影响。古语有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讲的话一出口就不能收回了，就是派四匹良驹好马到东南西北各处追赶，也收不回来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 我们嘴巴讲的话可以为自己带来很多的灾害。雅各在这里把舌头负面的功能分成三方面，就是舌头的影响力、舌头的毁灭性和舌头的诡诈。第一，舌头的影响力。舌头好像马嘴里的嚼环，能牵动全身。舌头也好像船上的舵，能够决定人生的方向。我们的嘴巴只是个小小的器官，可是它却是人的心思意念的出口。从一个人口里讲的话，可以听出他心里的动机、想法、计谋和策略，更可以知道他的个性、喜好、观念和态度。从一个人讲话的口气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谦卑还是高傲。从一个人讲话的表情，我们可以断定他是真诚还是诡诈。俗语说，来说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一个人的话语表露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张开嘴巴讲话的时候，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从我们能不能控制我们的舌头，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行动。第二，舌头的毁灭性。舌头好像小小的火花，燃烧起来可以毁掉整座的树林。舌头也好像毒蛇猛兽，吞灭我们的前途。人的话语可以带来极大的伤害，弓箭可以伤人于50步之内，但是言语可以杀人于千里之外。我们所讲的话，听在别人的耳朵里，再由听见的人口里传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多久，全世界都听见了。可见言语的杀伤力有多么大。一句没有根据的是非话，可以惹来许多的争执。一句恶意重伤的毁谤话，可以叫人的名誉扫地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一个人的言语不但可以毁灭别人，也同样可以毁灭自己。如果我们讲的是出言秽语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格有多烂。如果我们讲的是夸大虚谎的话，后来真相被人揭发出来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虚假。如果我们讲的是伤害别人的话，受伤害的人也会用重伤的话来报复我们。小小的火花可以燎原，小小的毒蛇可以杀人。当我们的嘴巴不受管理、不受约束的时候，就会闯出祸来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第三方面，舌头的诡诈。舌头好像一口怪异的水泉，同时涌出赞美的甜水和咒诅的苦水来。舌头也好像杂乱交配的树，同时结出感谢的美果和怨恨的苦果来。人人都有讲话的权利，可是我们要小心选择讲什么话。我们可以选择讲正面积极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讲负面消极的话。我们可以选择讲欣赏人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讲批评人的话。我们可以选择讲诚实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讲欺骗的话。我们可以选择讲感谢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讲埋怨的话。可是最可怕的就是一口两舌，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 这种人口是心非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讲真话。他们讲话的时候常常是笑里藏刀，被他们出卖了也不知道。他们也喜欢搬弄是非，说这家长那家短，叫人彼此猜忌，互相不信任。这种的人必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这是真道分解课程，欢迎收听。我们在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，题目是小心你的言语。前面我们提到，人的舌头虽然小，却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，任由我们的嘴巴乱讲话，不但把我们的个性和人格的弱点都表露出来，而且言语可以伤害别人，也同样可以伤害自己。最可怕的就是一口两舌，搬弄是非。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要小心我们的言语。雅各这一番话不但是对所有信徒说的，更是特别对那些做师父的人说的。做师父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，传神信息的，讲解圣经的，劝勉人的，和一切用话语侍奉神服侍人的。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教导的工作。教导的人是做神话语的出口，所以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语，免得我们的职分不被人尊重，免得叫神的话受亏损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教导的职分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职分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被称为夫子，就是老师、先生、教师的意思。可见主耶稣最明显的侍奉不是行神迹，乃是教导的工作。第二方面，主耶稣选召了十二个门徒，全心全力地教导他们。耶稣做的工作就是教导。第三，圣经的写成的目的，也就是要教训人、督责人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。第四，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并且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第五，连教会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凡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可见教会的使命就是教导。第六，保罗吩咐提摩太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可见保罗建立教会的模式就是用教导的方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从上面的六大点，我们就看见教导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，是最有功效的工作， 是最重要的工作，教导的职分是最荣耀的职分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做话语侍奉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语，免得这个教导的职分受到亏损。我们来看一看侍奉者的言语。雅各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在话语上侍奉的人，怎样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叫我们的言语合乎神的心意呢？让我在这里提出五方面。第一，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话。诗篇119篇第105节说，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另外在第11节，诗篇119篇第11节也这样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就像光照在黑暗里，把我们心中的思想和动机都能辨明。我们多亲近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内心就会被他的话改变，成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诗人不单常常的默想神的话，他更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反复的思想。这样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言语自然也被主的话感化了。第二，我们的言语要温和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言语要温和。温和的反面就是吵闹、暴躁、刻薄。言语吵闹的人容易挑起争端，言语暴躁的人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，言语刻薄的人容易惹起别人的愤怒。主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他又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温柔是内在的品德，使人和睦是外在的行动。我们心里面被主改变，有了主的性情，就必然在言语行为上面表达出来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的言语要纯正。提多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，提多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，从第七节下半开始，圣经说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这句的经文可以这样的翻译，教导人的时候要诚恳严肃，言语要纯正，让别人没有批评的余地。这样那些反对的人因为抓不到我们的把柄，就觉得惭愧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在话语上侍奉神，做神出口的，常常会有人故意与我们作对，想尽方法要抓我们的把柄。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，我们与人交谈要诚恳庄重，不用轻浮 嬉笑的言语，讲话要合乎纯正的真道，这样我们在教导的侍奉上才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。第四方面，要有敬畏神的心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人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讲起话来就会取巧，就会避重就轻，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虚假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很会应对。其实这种的人是最愚笨的人，因为一切的虚谎到头来都会被人发现。反过来说，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，知道神在暗中监察，所以他必然会谨慎自己的言语。他这样做是最聪明的，最有智慧的，因为他讲话诚诚实实，不但得到大家的信任和尊重，更会得到神的喜悦和赐福。第五，我们要留意听圣灵的声音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，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不但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更叫我们随时随在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。只要我们常常的亲近圣灵，让圣灵有机会向我们内心讲话，圣灵乐意的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可是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管教也是严厉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灵的声音，顺服圣灵的教导。雅各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想做个完全人，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就要从管理自己的嘴巴舌头做起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就讲到这里，下一课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，题目是上头来的智慧，请按时收听，不要错过，再会。